各位大家好，生病的原因，外因、内因、不内外因。那么由于我们自己身体虚弱了，以至于很容易得到外面的邪气所伤。那么人的身体虚弱，有气虚，有脾胃虚弱。今天我来跟大家谈一谈脾胃的虚弱也可能让人生病。来看脾胃，有所谓的虚，有所谓的湿，也有所谓的热等等。假如脾胃虚的话呢，那么它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食少难消，就是吃的少，而且吃的少还不算，还不能够消化，食少难消，而且呢还会有饱胀，甚至于要吐出来的现象，并且这个人一般来说面黄肌瘦，而且还会疲倦疲劳，这个是脾胃虚的现象。那么在杂病心法吴谦所编的医宗经鉴里头的一部分里头就有提到怎么样来治疗像这一类的病情。那么当然以补脾胃之虚为主，有一个方称之为人参滋生丸可以治疗。另外脾胃最怕的也是湿，所以有一种叫脾胃湿热的这种状况，那么该怎么办呢？那么可以使用一种叫清胃理脾汤来治疗脾胃湿热。脾胃湿热一般来说都是伤到食，那么它会有大便黏、大便秽。大便黏秽什么意思呢？黏就是大便有点像稀烂泥巴一样，里头脏脏臭臭的，叫黏秽。而且小便会赤，并且呢喜欢吃生冷的，还会有口舌发疮，就嘴巴破或者舌破。那么这种呢我们现在称之为鹅口疮的毛病，大概就是我们一般可以使用比较清热的利湿的处方。例如处方里头可以加像三黄，黄芩、黄连、大黄，来帮助他反而把大便通一通，他反而可以好了。另外呢脾胃最怕湿，那么有一种情况就是寒湿，刚才讲的湿热，湿热的话呢要清热，现在假如是湿而有寒的话呢叫寒湿。那么假如是寒湿的话，我们就要温脾胃才可以了。在张仲景的时代有一个处方称之为理中汤，理中汤又补虚又温寒，那么它呢就可以用来治疗这种寒湿的脾胃伤。那脾胃伤了寒湿了，却又有分为气实跟气虚。假如这个实的话呢，那么实的话呢我们可以利用像白术附子汤，假如虚的话呢我们可以使用理中汤，也就是刚才讲的张仲景先生所处的理中汤。那么他一般来说虚的人他有这样子的症状，就是喜欢吃热的，大家应该有这个经验，很多人呢吃东西就喜欢吃热的而不喜欢吃冷的啊，喜食热物，并且呢面色青黄，腹痛肠鸣，就是肚子会痛，里头呢会咕噜咕噜的叫，并且还会吐冷吐涎沫等等，并且大便腥秽啊，有点像鸭子的大便那样。还有就是胃跟脾呀，在中医的观念上面他们又不是同一个东西。胃就是盛装这个食物的位置，这个囊袋叫做胃。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脾，这个脾呢也不是现在医学所讲的那个脾，这个脾啊是一组功能团，这个功能呢 它是有消化的功能的。有一种情况称之为胃强脾弱，胃强就是能吃东西，脾弱就是不能够消化东西，所以脾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消化食物的。这种胃强脾弱这种毛病呢，那么是能食不化，能够吃却不能够消化。那么在这里使用的处方却非常有意思，它就只是用一个能够利湿的平胃散，再加一点点能够帮助消化的，例如山楂啦、神曲呀、麦芽呀，还有呢加一点点什么比较温暖的药物，例如像是胡椒啊，或者是还有呢就是用一点点白吉藜这种比较温暖的药物，就可以治疗这种所谓的胃强脾弱的毛病。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吃的过度多了，这种脾胃病呢称之为伤食。那么伤食的话，这种脾胃病可以使用一切伤食都可以使用像平胃散这种处方。它的状况就是脾胀，脾就是里头胀胀的，而且会硬，这叫脾胀呢，就是里头都是气。脾胀约呕，约就是干呕吐，当我们在干呕吐的时候约约连声的约约约这样子，这是因为胃寒了，那么会呕吐，而且不能吃，并且还会吞酸吐酸，而且呢会恶心，还会溢气，这种情况就称之为伤食。一般来说只要伤食都可以使用像平胃散这种处方。平胃散在药学书上都曾经记载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呢就是讲有一个人，他因为跟鬼交往，以至于呢鬼气多了，这最后这个鬼啊跟这个人说，因为你受了鬼气多，受了阴气多，所以呢你应该吃平胃散。为什么鬼气阴气要用平胃散呢？因为平胃散能够利湿，所以呢能够去阴气去鬼气。并且平胃散里头有一个苍竹，苍竹最能去邪，所以呢这个方子有这种效果。另外我们有的时候由于到某些个所谓的吃到饱餐厅吃饭，也许会吃得过度多，那么这个时候也会伤食，也可以利用像平胃散之类的来消导一下。另外还有就是伤到酒，喝酒啊，酒是湿热之物，不能够随便的喝，也不能喝得多，喝多了那么就应该要利湿清热消导，那么才能够治疗。那么这样子来讲，我们中医古时候治疗这种所谓的虚而内伤的病情，或者说脾胃的病情，常常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中医实在是在古早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发达了。
各位观众朋友，您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又活得自在吗？在健康乐自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邀请了各科中西名医，为您解说各种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与保健之道，让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请您按时收看。
不管是身体的虚、阴阳气血的虚、荣卫精神的虚，或者是骨髓精液，通通都可能虚。而虚呢就会造成人生病。假如说虚了，而且呢假如说甚至于虚的久了，就称之为劳，这个时候就虚损成劳了，所谓虚损虚劳。只要虚劳呢再加上有外感，也就是风火暑湿燥寒之类的外感呢，结果就造成人生病。假如这个人是阳虚的话，由于外寒就可能造成肺经的虚损。假如说 由于阴虚的人，他从内热就会造成所谓的肾损，饮食劳倦就会使他造成皮肉的损。那么这个肺损、肾损，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那么我们来看看杂病心法里头怎么样子的解释。他说，肺损就会皮毛啊，皮毛损，皮毛一旦损了的话呢，它就会傻吸寒热，就是说会怕冷啊。这个傻吸就是形容这个怕冷的样子，傻傻傻吸吸吸吸这个样子。那么有这种傻傻吸吸的这种现象呢，发冷了，而且还会咳嗽。假如是心损的话呢，就会血少；假如是女孩子，就会月经会凝滞。脾损就会食少，吃的少，而且呢会肌肉也消损而泄。叫肝损的话，会胁啊这个地方胁痛，不愿意走路，胁痛懒于行。肾损的话呢，会骨萎，就是骨头都会发生萎缩，骨萎，而且呢不能够站，不能够站久。我们来看看肾虚损，在古时候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他说有所谓的五劳七伤六疾，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听到过这种东西，例如在某些小说里头有谈到过一种叫做什么七伤拳啦，或者是什么这些东西，那就是讲这个五劳七伤这些事情。我们来看看五劳是什么呢？是说虚损成劳啊，虚损会成，那么结果呢会有五种劳，这五种劳呢，一损损到了皮毛，二损就会损到了血脉，三损就会损到了肌肉，四损就会损到了筋，五损损到骨。那么他们各有这种症状，一损损到皮毛的话呢，那么就是皮聚毛落，所谓皮聚就是皮肤干了，而会产生皱纹的皮损啊，就会皮聚而毛落，就是头发啦、眉毛啊等等这些毛发会脱落，以至于傻吸恶寒、咳嗽啊，这个是。这种损呢，我们又称之为肺痨。现代医学叫的肺痨，就是叫做这个肺结核之类的病情。那么实际上，古人就叫刚才讲的皮聚毛落、傻吸寒热而发咳嗽，称之为肺痨。再来，损到血脉就是第二损，损到血脉呢，会面无血色。或者月经不通，这个时候称之为心劳。三损损到了由于饮食劳倦而伤到，那么就跟以前我们所讲过的啊，是这个所谓的内伤劳倦、内伤饮食而造成，那么饮食呢就会减少而肌肉消瘦，大便也会有像鸭屎一样的溏泻，那么这个就叫做疲劳。再来四损呢，会损到胁这个地方，会引筋而痛，并且呢筋骨啊筋缓，不能够不良于行，那么这个时候就称之为肝劳。五损呢就损到骨，结果呢骨萎，不能够久立，午后会发烧，会发热，盗汗或者骨蒸，这个时候称之为肾劳，这个就是五劳。另外再看所谓的七伤，七伤呢，那么就是由于恐惧的状况不解，恐惧太久了会害怕了之类的，那么太久了就会伤到筋，筋伤呢也会骨酸萎缺，以至于呢甚至于会泄筋等等的现象，那么这是伤筋。然后呢假如说这个人由于思虑，由于害怕，由于思虑等等太久了，就会伤到神，神一伤了，这个时候就会有恐惧自失，而且呢会破穷脱肉，就是说这个肉啊都会来得变得萎缩了啊，会脱肉，破穷脱肉，以至于毛脆色妖，就是毛发等等都干燥，而且颜色也难看。那么假如说喜乐无极，也就是说我们最希望的人是欲望啊、 执着啊非常少的人，那么这种人呢，他就比较起来不会喜乐过度、思虑过度，或者是伤神思考或者害怕过度。喜乐无极呢，他就会伤到魄，魂魄的魄。那魄伤呢，就会狂，狂的时候呢，那么就会不义不存人，也就是说看到人了、啊、都不认识了，并且呢皮会啊皮革焦，就皮毛呢会觉得焦躁，然后呢毛也掉了，色也难看了等等。那么假如说忧愁不已，你看假如说欲望执着减少的话，这个人也不会容易忧愁。忧愁不已呢，那么结果就伤意，意伤呢则会闷乱，这个人啊会就是会意乱神迷等等，四肢不举，然后呢毛脆色妖啊。然后再来第七种，就是劳倦过度。劳倦过度的呢就会伤气，气一伤了的话，那么火就旺了，火一壮旺的话，食啊就会就是无气以动，而且喘乏汗出等等。那么这样子呢，就所谓的七伤，伤到了刚才所讲的伤筋、伤神、伤魄、伤魂、伤意，还伤啊各种的伤，那么或者甚至于伤到气，那么这都不好了，这是七伤。六级虚损，所以损到六级的时候呢，那就更麻烦了。那么六级就是第一叫做筋急，筋呢就是筋骨的筋，好，就是这个筋呢，一般我们中医的想法就是连接骨跟肌肉的那个地方叫做肌腱，我们称之为筋。另外还有就是这个身体上呢比较大一点的比较大块的肌肉也叫做筋，上筋。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会十个指甲都会痛。那么假如说伤到骨的话，叫做骨疾。骨疾的话，牙齿会动，手足会痛，而且呢站不久。另外还有就是血疾。这血疾的话呢，那么面色啊就面无血色，而且头发会坠落。另外呢还有就是肉疾，肉疾就是身体上面的肉啊就有点像有个老鼠在那里跑动的一样，就是身上往往如鼠走，就好像是老鼠在那里跑，也就是肌肉会颤动，并且呢会消瘦而且干黑。另外就是有所谓的筋疾，筋疾的话呢会羸弱，然后眼睛无精光，力啊站也不能够站得很定，身体呢会到处痒，烧之成疮，那么这个就是筋疾。另外还有一种叫气疾的现象，气疾就是胸胁逆满，胸跟胁部都会逆满，而且呢会想要发脾气，然后发怒，然后呢气少不能言，虽然气发怒，但是呢也都气少不能言，这就是所谓的六疾。五劳七伤六疾都是因为虚而久了，久了就成为所谓的虚劳了，那么这个之后而犯毛病。今天讲的是
各位大家好，医师
你
好。有一位您太太啊，她想请教您，她说她女儿今年13岁，从小皮肤就不好，患有异位性皮肤炎。那最近她听人家说喝那种什么梨子水啊可以排毒，结果反而更糟糕，现在不止全身发痒，尤其是那个手脚啊更严重。那想请教福医师怎么办？
其实啊，假如说是异位性皮肤炎，这是过敏的一种状况。
对，
也就是说免疫能力啊发生了问题。一个人的免疫能力过度的高涨的时候叫做过敏，过度低涨的时候也会生病，反正两种。那么这种就是过度了啊，叫做过敏。那么假如说是过敏性的这种异位性皮肤炎呢，其实咱要从过敏这个部分来调理。我们中医的治法是先泻后补，就是说先把它这一个病情给压制下来了，再来呢该补了，要调补身体，因为免疫力比较不好，一般都是虚，所以该补一补才好了。可是要治的方式呢，我们可以用各种消风啊、利湿啊、清热呀这一种方式来把这个。比较急性的病情给消除之后来补，还可以呢用外洗的方法。外头洗的方法其实讲很简单啊，我倒可以提供一个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让他呢买一点那个叫做苍耳子。苍耳子是一种果实，它上面都是刺，一个一个很软的刺啊。这种苍耳子呢可以买它一些啊，例如每一次煮的时候呢抓一把，也就差不多一两左右去煮，煮了那个水来洗一洗，可能对它都有帮助。
那很奇怪，它为什么会手脚特别严重？
大部分手脚为什么会，其实过敏，我们先从过敏这个事情来讲比较容易。过敏就是由于对某种物质产生了过度敏感的这个机制，对不对？那么像是流汗，流汗呢，那个汗呢，当它被就是由于化学的关系啊，有的时候氧化了或什么的，以至于呢它就比较容易产生叫做 ammonia， 这种 ammonia 就是造成我们皮肤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在手脚某些比较容易出汗的，像手腕弯这个地方都是比较容易容易出汗的地方，所以它就比较容易痒。
那这种跟我们一般所谓的那种富贵手啊，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富贵手它是一种霉菌感染。刚才讲的这一种呢，它是一种过敏。是不一样的。当然过敏的人呢，你因为抓了什么的时候也会造成细菌霉菌的感染，那个时候就跟富贵手是一样的了。那么富贵手这种所谓的霉菌感染呢，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是医学上它束手无策，非常难治。因为霉菌啊它是非常顽强的一种微生物，它呢只要沾染上了的时候，你想把它给洗清都很难，因为它长的位置或者是它自己本身呢就是一种药物啦什么东西，可以说没有办法去把它给消灭的。
这样子，那如果说体质改变的话是不是
体质改变就有机会？所以我们中医就用了所谓的补养的方式，让我们的免疫能力呢能够就是借助细胞的能量、细胞的能力去把那个霉菌自然杀死，而是自然的，也不会伤身体。
这样子
是。
对，那胡医师，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先泻然后后补，
对，
那在泻的过程是不是可能是不是说有些人可能会皮肤更痒啊，或者是会怎么样？
倒不是，我们所谓的泻呢，就是说就是让我们身体里头的这些邪气泻掉。所以邪气呢，例如风啊、火呀、热啊、湿啊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邪气。先把邪气去掉，例如皮肤这种毛病，就是要先泻掉，例如风或热或湿这些东西。先泻，然后因为邪气没有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补虚的话，就这个虚就比较容易补得好，否则一开始就补，那么还没把邪气拿掉呢，一补得过度了的时候呢，那个邪气反而留在里头而不出去了。
那这样更糟糕了。
是的。
这样是好，非常谢谢胡医师。
谢谢。
Thank you.